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再一次用你的爱把我们招聚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主啊，渴慕的灵来到你面前。主啊，求你再向我们深处来说话，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再表明。主，我们的心真的是渴慕你，愿意更多的来爱你，更多的来跟随你，也更愿意明白你的旨意。因此，我们恳求你再从天而降，再施恩给我们，再把我们带到高处与你同行。让我们的心真是紧紧地跟随你，主，今天早晨愿你得荣耀，愿你的儿女得到祝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进入约伯记的第36章。我们回想一下整个约伯记发生的情形。我们知道约伯是一个义人，在神的面前他是一个完全人，但是他遭遇到一个属灵的危机，这是他所不能够明白的。在一天之内，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他所有的财产，他甚至房屋、他的牛羊、他的儿女都失去，然后又在一天之内，他整个人从脚掌到头顶都是生疮。甚至他的妻子都叫他厌弃神去死。但是约伯呢，因着与神同行了相当久的时间，他有许多的属灵的积蓄在他里面，所以他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呢，他仍然能够为神站立得住，靠神站立得住。但是当他三个朋友来安慰他的时候，慢慢他里面深处就有许多的不明白，有许多的抱怨，甚至有许多的误会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他再也承受不了。那他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事实上也是让我们学习，当我们面对属灵危机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学怎么样的功课。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的深处，我们常常是不明白的。神愿意借着环境把我们的深处带出来，好让我们开始认识自己。当我们开始认识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认识神。所以约伯的经历，还有他三个朋友跟他的对话呢，可以说，当我们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魂里面的反应。所以对于许多我们所不明白的事情呢，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情感呢，就有很多的起伏。一直到有一天，我们整个里面的那种魂的反应被发表出来的时候呢，我们整个人就暴露在神的面前，暴露在人的面前。那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听见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这就是当约伯跟他三个朋友经过冗长的辩论之后，慢慢他的话没有了，这时候以利户出现了。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以利户就预表来说，他是代表我们的灵。那以利户在正常的时候，他所发表的话，那是代表圣灵在我们灵里面所说的话。所以如果你读到32、33章的时候，他给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如果圣灵在我们灵里面说话的时候，我们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呢，不看人的情面，不奉承人。因为圣灵所发表出来不受我们的情感的影响。第二个呢，他不压制人的，他不会用威严惊吓人的。所以这是他的特点。所以当你在读第33章的时候呢，你的确看见这个特点。而且呢，他帮助约伯，帮助我们的魂能够了解神的做法，神是怎么样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在读33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呢，约伯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不了解。他明明觉得他是清洁的，他是无辜的，没有罪孽，为什么神还要攻击他，把他当仇敌？你知道这种话是很难去解释的。就当人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常常不知道怎么帮助他，因为他不觉得他犯了什么大的罪或者错误。很多人犯罪犯错反而好像没事，但为什么一个那么爱主的人有那么多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很难去解释。但当你读33章的时候，你就发觉， 你看圣灵在我们灵里面所发表的多美啊，他提醒我们神比世人都大。换句话说，你知道我们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特别是无缘无故受苦的时候，哦，我们里面呢被我们的苦所抓住了，哦，被我们的苦难所包围了，我们所注意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哦，我们里面越来越大，我们看不见神了，所以这是我们应当要注意的。而且呢，神实在不需要向我们解释他的作为，因为他的意念本来就是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许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理解的，所以神不需要为我们解释的。但是神因着爱他降卑，他来扶救我们。他不但用说了一次，他还说两次，不但用这个方法说，他还用另外一种方法说。一方面他是借着他的话在我们灵里面用那个微小的声音来对我们说话，但是呢我们常常不懂。另外一方面他用他的手借着环境来管制我们，我们还是不明白。所以说并不是神没有对我们说话，而是当神在我们里面用他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启示的时候呢，但因为我们太受我们魂的影响，就我们没有察觉。当神借着环境来管制我们，来约束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仍然不明白。所以神借着一个传话的，借着我们的灵呢，他告诉我们，他已经得了赎价。换句话说，因着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的地位从罪人的地位进入了儿子的地位。那神爱我们，所以他必须要管教我们。当他管教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如果懂得来顺服，你看我们叫那个复活生命的大能要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这是一种复活生命的大能，要返老还童。而且我们可以欢呼草见神的面，那个帕子就出去，我们得以与神面对面。所以他救我们的灵魂免入深坑，我们的生命也必见光。所以你看见当一个灵在神面前正常的时候，他所发表的那是圣灵在里面发表的声音，他的确是安慰我们，的确是鼓励我们，带着盼望引导我们。可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的灵呢常常受了污染，这个污染呢常常就是因为我们的魂，我们的己太强了，所以我们常常一面好像发表的话呢是圣灵所发表的，一面呢发表的其实是我们自己的话，这是我们的经历常常有的。所以你读到34章的时候，当他在回答那个约伯的话的时候，他特别好像定罪了约伯，他约伯曾说，我是公义，神夺去我的理，我虽有理还算为说谎话的，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你看他的话就开始压制他了，谁像约伯和讥诮如同喝水呢？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所以你看见这个话突然就开始压制约伯，而且开始定约伯的罪。所以他后面就说，约伯说话没有知识，言语中毫无智慧，愿约伯被试炼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在罪上又加悖逆，在我们中间拍手，用许多言语轻慢神。所以你看见他整个人就变了。到了35章，你看见仍然是这个情形。他说，你以为有理，或以为你的公义胜于神的公义，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我不犯罪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但是我要告诉你，他说你不要因为神没有向你发怒降罚，也不胜理会狂傲，你就开口说虚妄的话，多发无知的言语。所以你看见33章、34章、35章这两章呢，他的发表就完全跟33章不一样。所以你就看见我们的人的灵所出来的东西不一定都是从神来的，很多时候呢的确是从神来的，但很多时候是从我们的己，我们的魂里面发表的。所以今天就来到36章。我们上次曾经提过，以利户总共发表了4篇的话，第一篇是三十二、33篇的话，第二篇呢是34， 第三篇是35，第四篇呢就是36跟37。那到了36章呢，你就会发觉呢，他整个人又回来了。因为你如果读36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他说以利户又接着说，你再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所以你看见他说你再容我骗时，他谦卑下来了，我还有话为神说。他知道前面说的话不是为神说的，所以你看见呢，如果一个常常学习亲近主，一个常常住在主里面的人啊，当他的发表不在灵里面，是在落在他的感觉心思里面的时候呢，他很快会受到调整，他里面会有感觉的。所以呢，那个谦卑的灵又再一次来管理他了。所以你看他的话马上又柔和起来了。所以我们怎么来分辨一个人他的灵是在为圣灵说话呢，还是只是发表他自己的意见呢？他是有特点的。一个人如果是发表来是为圣灵在说话的时候，你可以摸到他的里面那个谦卑的灵，那个羔羊的灵，因为我们的羔羊的灵是柔和谦卑的。所以他说虽然是发表神的话，但你可以摸到那个羔羊的灵。但是一个人是为了自己发表的，里面充满了自己魂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呢，你不知不觉会摸到他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狂傲的灵，有一个骄傲的灵。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觉有的时候我们是在为神说话也好，我们为神行事也好，刚开始好像你会发觉呢很正常，那里面有一个谦卑的灵，神的灵在管制他，但慢慢有时候发觉人就开始骄傲起来，狂傲起来了，张狂起来了，你就发觉呢，人的灵开始受到魂的管制了，受到己的那个压制了，所以以利户毕竟他是一个有跟随神的人，毕竟是一个学习亲近主、住在主里面的人，所以他。当他在发表的时候，他发觉情形不太对的时候呢，他马上谦卑下来，那个谦卑的灵呢又再一次的来管制他了。所以以利户又接着说，你再容我骗死。他知道他前面的话太多了，他知道前面的话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他马上降卑下来，你再容我骗死，再过一点时间那我就可以指示你了，因我还有话为神说。意思就是我前面讲的话很多不是为神说的，所以这是一个谦卑的灵。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发觉不对了呢，我们虽然转过来，但是我们还不够谦卑，我们还不肯认错了，但他这里说呢，我还有话为神说，我知道我错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学习我们讲的时候，刚开始常常都这样了，前五分钟还蛮正常的，后来越讲越张狂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聚会的时候，那不知不觉神好像只感动我讲五分钟，但是不知不觉我就讲了10分钟、15分钟。但当我们安静的时候呢，你看圣灵就开始提醒我们了。刚才我们很多的话不是出于圣灵的。所以如果我们学习常常亲近主，常常与主联合，我们的灵就会非常的敏锐。一有一点骄傲或有点狂傲的时候，马上就收回来，马上降服下来。所以在这里以利户呢，到了36章，他就把我们再带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有很多的话呢，我们可以从中间来学习他的功课，因为那是圣灵的发表。好，第三节他说我要将我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你看他这句话很特别他说我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为什么他所知道的是从远处引来呢？换句话，他所知道的这个呢，不是出于他自己的。那为什么是说从远处引来呢？那这个地方很远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呢？你记得我们主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 换句话说，以利户所讲的话呢，他从远出来，他是从天上来，从神那里来的，不是出于他自己的发表。所以我们如果连正常的时候，我们所发表的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乃是从远出来的，从神那里来的。就是当我们真的与主同住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你看我们的发表呢，就是从远出来的。那从远处引来要怎么样呢？要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因为约伯在那里发表的时候呢，他发表了自己的义，他开始怀疑神的公义，这不能怪他，因为他觉得他没有错，为什么神这样苦待他？他好像没有把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所以当以利户圣灵借着我们的灵在发表的时候呢，他要发表的什么呢？就是为我们的神做见证。他不管怎么做他是对的，公义是他的道路，公义呢是他的作为，所以他所行的呢无不公义。所以现在他乃是为神做见证，所以要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第四节他说，我的言语真不虚晃。所以你知道从圣灵来的它是不虚晃的，人都是虚晃的。所以你看我们从自己的发表基本上都是虚晃的，因为我们即使说的是对的但还有很多我们不说的。意思就是说呢，你知道如果我们常常是这样，我们常常是只说我们要说的，所以我们不说的呢其实也有故事证明我们是虚晃的。所以你就看见就是说呢，他说我的言语真不虚晃，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知识全备就是说在原文就是知识完全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位知识完全的与你同在。那这个知识完全的就是指着我们神说的，因为他们所有的知识都是无知的言语，意思就是说呢，他只是部分的对，他并没有一个完全的知识所以当他们在讲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话都是对的但神说你们为什么用无知的言语来说话呢？神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你们说的不对，而是你们说的呢并不完全你只说对了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呢，每一个人都说的对了他那一部分，但是他把那一部分套在别人的身上就不对了。所以呢，但真的有一位呢知识全备的，知识完全的，他是与你同在的。换句话说约伯觉得神与他为敌，但是以利户是说呢，这一位知识完全的与你同在，他不是与你为敌，事实上呢他是与你同在，他保护你引导你来走前面的路，你误会了他。好，然后第五节他说呢，神有大能，但是并不藐视人。你知道我们人如果能力太大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藐视人，很容易看不起人。但是呢，神却不是这样子，他有大能，但是他不藐视人。他也不偏待人，他的智慧甚广，他的智慧甚广在原文的翻译更好，但是因为不容易明白，所以他把它翻译就没有照这样翻译。他的智慧甚广在原文的意思说，他的心大有能力。为什么说他的心大有能力呢？因为你知道神的心是什么？神的心就是爱。这个爱的能力呢是大有能力，爱比死更坚强，嫉恨比阴间还残忍。所以说到他的爱，他的心大有能力。那他的心怎么样有能力，他的爱怎么样有能力，后面也讲了所以后面所讲的话就是看出来到底什么样叫做他的心大有能力，他的爱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 却为困苦人伸冤。你看这句话啊，很特别。他为什么要为困苦人伸冤呢？啊，很多时候我们在想，你把困苦人从困苦中拯救出来就好了，你不要让他受苦，然后再为他伸冤嘛。啊，但是这是出于神的爱。意思就是说呢，神要让他受苦，啊，受苦是有他目的的。所以神容许，你知道这个人为这个义人为什么要受苦呢？受谁的苦啊？就是前面讲的这个恶人。但是呢，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意思就是说呢，他没有拯救恶人，他让恶人呢在那作恶，好让呢他自己的人呢受苦，然后他让他来为他伸冤。你看这是很矛盾的事情。可是圣经上事实上他是有根据的啊。因为很多时候，这后面就要解释了。很多时候，他借着苦难来训练我们，来管教我们，好让我们怎么样呢？要来提高我们，这就是后面这句话的意思啊。所以你看第七节就解释了啊，他时常看顾义人啊，这里的义人呢，就是前面那一节受困苦的人啊，他时常看顾义人呢，使他们怎么样和君王同坐宝座。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神允许恶人行恶，让困苦人，让义人受苦，到有一天他要为他伸冤，使他怎么样呢？能够与王君王同坐宝座。所以进入神的国一定会经过艰难，你立志在世上为神敬虔度日的要受逼迫的，为的是什么呢？有一天要与主一同作王掌权，永远要被高举。所以你看见神的心意啊，是为着永远的。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所受的苦难呢，是为了成就他永远的旨意的。但是当他所爱的人在受苦的时候啊，他没有马上拯救他们，这需要什么呢？这需要这里所讲的，他的心要大有能力，这需要有爱，你知道？一个真正的爱啊，不是说什么苦都不让他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爱我们的儿女呢，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坚定的爱。我们看他受一点苦，我们就巴不得他不要受苦啊。其实我们不是帮助他，我们可能害了他。但是一个真正的爱呢，他很坚定的，他知道他需要受苦。而且他忍心的让他受苦，那个爱呢，是比死还坚强。所以这是神的爱，所以这就为什么说到他的心大有能力，因为呢，他乃是为着说，他有一天呢，他要跟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你看这个他们是谁呢？就是义人。照我们来讲的义人，我们神要保护他，所以不要有苦，不要有锁链呢，不要有苦难呢。但是他们还是要有锁链，有苦难。所以很多时候你会看见那些恶人反而没有锁链，没有苦难。为什么一个义人，就在神的眼中的义人，为什么一个爱主的人好像苦难特别多，绳索特别多？事实上那是神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在受苦，不管你在家庭里面，在工作里面，在甚至在教会里面在受苦呢，基本上你知道神有目的的，他为的是什么？要炼净我们。所以后面他就讲到了，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心动。所以事实上呢，一个义人在神的眼中呢，其实有很多的掺杂的，并不完全的啊。我们今天被称为义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好啊，事实上我们可能比别人更坏啊，但是因着主的宝血啊洁净了我们，所以我们称义了。但是我们里面还有很多的掺杂，那神出于爱呢，他的心很坚定，他心大有能力，他怎么样？有的时候允许我们受苦。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呢， 你看，就把我们的作为和过犯来指示我们。所以你看，约伯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他是一个完全人，是这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完全正直。但神知道他里面还有掺杂，神要把他做得更完全，所以允许怎么样呢？他受困苦，允许他被锁链所捆住，允许他被苦难神所缠住，为的是他有一天要跟主一同坐宝座，永远的被高举。所以借着这些苦难，借着这些绳索呢，就把约伯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因为如果没有经过这些苦难，那约伯他觉得他自己很义，别人也觉得他很义啊，神也承认他义啊，但他里面带着掺杂。然后呢，这一切都是怎么样，都是因为有骄傲的行动。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作为，我们的过犯哦，那最根源的地方呢是骄傲。所以有人说骄傲是我们最难最后才死的罪，因为骄傲是在我们骨子里面的。撒旦本来是天使长，神造他的时候是这么的美丽，这么的荣耀，但是当他开始欣赏自己的时候呢，他里面的骄傲就起来了，他就堕落了。当人在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受他试探堕落的时候呢，人也开始看见了看自己了，人不太依靠神了，所以从此以后这个骄傲就一直在我们里面。那骄傲的对面呢，基本上就是自卑。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其实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一个自卑的人其实里面也是充满了骄傲。你看我们的人就常常是这个样子，那这个东西影响我们的行动，影响我们的作为，也是造成我们的过犯。所以你看约伯这么公义的人居然可以跟神来辩论了，已经看不见自己了。所以呢，神知道他，神爱他，那这个爱的心大有能力，所以神允许他受这么多的苦难，才把他里面那真实的光景给显露出来。所以今天你知道我们有很多的苦难，这些苦难有的时候在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就有了，但神早就知道我们。有些苦难是我们信主之后才有的，也许我们前面还有苦难，但是呢，这一切都是出于神的爱。他的心大有能力，他爱我们，他要炼净我们。好，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不仅仅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那个属灵的耳朵就开启了，他们可以听见神的教训。你知道很多我们真实的光景啊，如果不是属灵的耳朵、属灵的眼睛啊，我们真的没有办法看见或听见。所以这必须要从神的光来的，神的启示来的。而这个常常是在苦难中我们来学功课的。所以苦难不是神要苦待我们，苦难事实上是神优待了我们，恩待了我们。好，然后呢，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因为他真正蒙了光照以后，他才能够离开罪孽转回来。十一节，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喜福乐。所以你看见，如果你听从，如果你侍奉他，你看你必度日亨通，就每一天都亨通，历年每一年都赐福。所以后来等到约伯到了42章的时候呢，之后他的光景，他就真的像这样的光景了，因为神已经得着了那个洁净的器皿，所以他不需要再受苦了，他就度日亨通，历年福乐。那反过来，如果不听从呢， 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事而亡。所以在这里啊，给我们看见圣灵借着以利户在这里发表的时候啊，给我们看见啊，苦难的意义，乃是因为神的管教，也就是神的训练，神训练我们，神管教我们，要我们怎么来将来跟他一同作王，永远被高举。所以这是受苦的意义，这是管教的意思。但在管教的时候呢，那他提出了一个警告，就是在这里十一节跟十二节讲的这里一个警告，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今天我们是在管教底下，如果我们今天在受苦的时候，如果我们顺服而且谦卑，我们就得到益处了，我们可以与主有更深的联合，更进入他的丰富，所以这是一个蒙福的路，所以顺服是蒙福的路，但如果呢，我们因着受苦了，我们刚硬起来了，这是我们常常有的光景。我们越受苦，我们越刚硬，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刚硬的时候，如果我们因着受苦没有顺服，我们反而刚硬呢，我们可能在灾难中丧命，就像这边十二节所讲的。所以在这里啊，有一个警告。当我们现在发生了一些属灵的所谓的属灵的危机，当有一些事情来的时候，我们有两种的结果，就这里十一节、十二节所讲的，因为这个苦难的危机呢，要不然就是造就我们，要不然可能是败坏了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取决于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这就为什么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因为如果我们不懂得神的话的话呢，我们就像约伯落在自己的里面，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我们问了好多的问题，到最后我们变得刚硬起来了。但如果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就知道原来神是爱我们的，而因着爱呢，他需要管教我们，因为他要把永远的福乐给我们，有一天他要让我们与他一同作王掌权。因为圣经上讲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天使来管辖，乃是我们这些蒙恩的要与他一同来管辖这个世界的，他要使我们永远被高举的，那一直到永永远远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来讲，我们现在所受的苦乃是自战自清的苦，为要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但是在就在这样的属灵的危机里面呢，你可能因着这些危机呢，你蒙到造就，你也可能因着这样的危机被压垮。那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不是愿意谦卑顺服，服在神大人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的，还是我们刚硬的抵挡，我们在那里抱怨？所以以利户在这个地方事实上呢，他是提醒约伯，就是说他要帮助他要从他的己的生命里面出来，因为只有从己的生命里面出来的时候，你才能进入灵里面的释放跟自由。在那个时候呢，你就能够明白神这一切的工作还是为了管教，为了训练。因为虽然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就好像一个孩童的生命，你必须要长大成熟，你才能够与他一同的作王掌权。所以这一切的神的作为呢，都是为了造就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呢，我们顺服下来呢，你看我们就蒙了其他的恩典。但如果我们刚硬呢，你看他这边就接下来讲了13节啊，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进不求救。你看这就是刚硬，因为他心里面不敬畏神，不敬畏神呢，结果他越苦，他里面的怒气越来越大。神借着环境在捆绑他们的时候呢，他们居然不求救， 结果呢，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人一样丧命。所以一个刚硬的人，你看就被压垮了。当然我们所说的这个并不代表是永远的灭亡，因为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碰到一个危机，我们刚硬嘛，结果我们就被压垮了。但这功课神继续让我们学的，过了一阵子以后，时候到了，他又再来，再训练我们。就什么时候我们顺服，什么时候我们就蒙福了。然后15节，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你看这句话很特别哦。神怎么救拔困苦的人？他借着困苦。你看，这是很特别的。这显明了什么呢？显明了神的心大有能力，那是出于他的爱。就好像怎么样呢？今天一个孩子生了重病，或是我们这样讲，有一个人得了癌症，这很苦的。那怎么神还让他再挨一刀？你看这是什么？用困苦来拯救困苦的。那像我们天然人来讲，他已经受苦了，为啥还要让他挨一刀呢？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的心没有能力。你真正的心大有能力呢，是出于爱。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妈妈要带孩子去打针的时候啊，孩子踢啊闹啊啊，打他妈妈，因为他觉得妈妈这么爱我，怎么会还要带我去见那么可怕的医生，还要拿个大的针来刺我？事实上那是什么呢？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那显出那个爱，比死还坚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我的环境那么苦啊？神还让我更苦。事实上他是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的，所以不要懂得神的心，趁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呢，开通他们的耳朵。你看到没有？这个时候呢，属灵的耳朵就开启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很熟悉的，你的以赛亚书30章那边有一句话，我们都很清楚的，主虽然什么以艰难给你们当鞭，对不对？以困难给你们当水，但是呢，你们的教师就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们的教师，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他你或向左或向右，后面必听见声音说这是正路，你们要行在其间，所以你看见这就是怎么样呢？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巴不得，你知道，我们一信主以后，神就把我们提到天上去了，对不对？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苦？那如果我们这样被提到天上，那天上也乱了，对不对？因为我们里面，你看，有多少的东西我们都不明白，不，到天上就吵起来了，但是呢，他就是这样子的带我们，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然后16节讲的真美啊。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膝上的必有肥甘。所以你看见啊，患难不是目的，困苦不是目的，带我们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才是目的。所以诗篇第四篇怎么讲呢？在受苦的时候，它使我宽广。你看我们这个很狭窄的，对不对？但是神怎么什么宽广呢？用困苦什么宽广？所以你看，他必引你出离患难，所以这个患难绝不是神的目的，困苦不是神的目的，受苦不是神的目的，而是要引我们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神好像把我们带到死亡，他使我进入死亡之地，但死不是神的目的，复活才是他的目的。有的时候神使我们降卑受苦，但降卑不是目的，他要使我们得荣耀才是他的目的。所以到最后，摆在你膝上的必满有肥甘，所以这是神最终的目的。到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坐席，他在仇敌的面前我们摆设筵席。所以你看见神的心，神的爱， 但是当然，约伯那时候还不明白啊，所以约伯在经历这些的时候并不明白。你知道，我们实在是觉得，其实约伯已经相当不容易了，因为在约伯那个时代还没有圣经呢。我们现在还是有圣经的人，我们懂那么多，我们还没有办法。哦，你看约伯他是没有圣经的人，他是存在一个敬畏的心，所以他真的不明白，我这么敬畏神，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他不懂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道理，因为这是圣灵的启示。所以呢，他的情形是什么？就十七节所讲的，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所以他里面很多的批评，结果呢？判断和刑罚抓住了你。判断在原文就是审判，哦，刑罚呢就是指的神的公平，神的审判，神的公平就抓住了他，换句话，神要审判他。这个审判的目的是炼尽他了，不是要摧毁他啊，是抓住他不放。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怎么样想摆脱都摆脱不了，哦，因为他里面有恶人的批评。所以你看啊，我们越抵挡神，啊，让我们越受苦，所以主对保罗怎么讲？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越踢越痛。所以主，你知道，当保罗在往大马士革路上走的时候啊，神讲了一句话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知道那个话啊，你如果懂得神的心里，懂得。主的口气，那不是责备，那是一种怜惜，因为他看到保罗一直在提词，一直在提词，越踢越痛苦，因为那时候他的良心一直在控告他，所以他为了掩饰他良心的控告，通常人在赶路的时候，在中午都要休息的，保罗在正午的时候还在赶路，你就知道他里面的良心的谴责，使他不得不继续走，继续走来压制他的良心。所以神的话是怎么讲呢？你用脚踢只是软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的时候，你看我们在那里抱怨，在那里挣扎，是难的，是苦的。因为神的刑罚和判断，他抓住了我们。所以事实上呢，早点顺服啊，你早点出来。所以十八节，不可容愤怒触动你。因为当你站在批评的时候呢，你的愤怒就抓住了你，你知道，我们里面就产生了很多的愤怒，使你不服责罚。你看，这也是约伯当时的光景，他不服，他觉得神抵挡他，以他为仇，我们不需要受约伯这样苦，十分之一我们就受不了了，所以约伯事实上他是个榜样，给我们看见，人再怎么完全，还需要神的管教。天然人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的，然后呢，也不可因俗价大就偏心啊。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再大的俗价也没有办法释放你脱离这个困境。就是说，你继续愤怒，你继续不服这个责罚的话呢，给你再大的俗价，你也没有办法去让你释放。最好的暑假就是你顺服下来，然后十九节，你的呼求或是一切的势力啊，国有应验，叫你不受患难吗？意思就是说呢，就算你有很多的财富，我这呼求在原文是财富的意思，你就算你有再多的财富，你有再多的能力，都不能让你免受患难。也就是说，如果你看清楚，你谦卑顺服的话呢，那能够带你出来。但是如果你继续刚硬下去呢，神不会放过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神恨你，而是因为神爱你的心是这么的坚强，他非要把你带回来，好让你有一天呢，能够与他一同作王，永远被高举。这是神的爱，这是神的心。二十节，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奔出被除灭的时候，所以这里的黑夜你可以知道它就代表死亡的意思。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受苦到一个地步，我们想不想活了，你不要以为你不想活了你就解脱了，没有。因为神要把你带到那真正那个蒙福的地位，死亡不是你逃脱的路，所以不要羡慕黑夜。 二十一节，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所以你看见这里有我们的要必须要做的选择。有的时候呢，我们是选择罪孽，我们不选择苦难，意思就是说我们想逃避十字架，我们不愿意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我们不肯受约束，结果呢，我们就看重罪孽，选择罪孽。二十二节，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所以你看见神，他行事有高大的能力，这讲到神的大能啊。然后谁能够派定他的道路？所以神自己设定了他的道路，而且他的道路是公义的，所以没有人能够说他不义。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刚才第三节所讲的啊，要把公义归给造物的主。意思就是说没有人能够说他不义。所以从23节以前就给我们看见了圣灵这种以利户在解释人受苦的意义，乃是出于神的管教。管教呢是为着我们的益处，是教我们怎么生命长大成熟，让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让我们有一天能够与他一同坐宝座，永远被高举。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短暂年数就这么几十年，但是你知道那个永远呢，是永永远远，那不知道比这个几十年要多多少多少万倍。所以你看，神常常借着这么短的时间来制作我们，好让我们承受这么永远的福分。那讲到这里呢，我想我们稍微看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那个地方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是特别给我们提到新约对管教的的话，这是蛮好的一段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如果我们要认识管教十二章是一个很好的一章希伯来书十二章我再说，我只是简单的提一下几个重点提一下。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你们又忘了，这说什么呢？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常常忘。你知道我们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一下都懂了，每个在点头。一受苦的时候就忘了，所以他说你们又忘了，我们何等的健忘，特别在受苦的时候。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这讲到我们的父神。你看我们的父常常劝我们。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这就讲到我们对于受管教、受责备的时候，我们的两种光景。第一个是什么呢？轻看。你知道很奇妙有的时候神一次责打我们我们不在乎，第二次还是不在乎。神已经做了那么多工作，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这叫什么？这叫轻看。我们常常轻看，有的时候旁边的人都急了，为什么这个人神那么多的工作在他身上，他为什么还不转过来为什么呢？因为轻看。所以我们常常对管教的第一个态度呢，就是我们轻看。那另外一个态度是什么呢？看得太重了，哇，怎么神管教的时候那么重，别人都为什么都没有，那就灰心了。所以你看他说不可轻看也不可灰心，因为我们常常要么就是轻看，要么就是灰心。 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你看，为着所有的苦难我们要感谢，是因为他爱我们。你知道五个孩子在外面那里玩耍，弄得在地上打滚，很脏，妈妈出去就打一个孩子，你们说为什么不打其他四个孩子？他说那四个孩子不是我的，因为他爱他的孩子，他打他，他管教他。那其他的不是孩子，是失职，是别人的孩子，所以他不会管教的。所以今天神为什么管教我们？为什么责打我们呢？他爱我们，他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所以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因有儿子不会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所以你看见，所以每一次管教啊，都让我们提醒我们啊，不要忘记，那是神爱的。你觉得你的苦难比别人多吗？那是因为神爱你比较多。所以这是圣灵的解释啊。所以你看见，这不是我的话。好，然后他说再者，第九节啊，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啊，这句话很好啊，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啊，这个得生也可以翻译成得活。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每一次你顺服下的时候呢，你就活在神的面前。每一次你不顺服的时候呢，你就好像离开了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岂不更当因为顺服他而活在神的面前吗？所以要顺服。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因着我们是儿子，所以就带下了什么呢？神的管教。那因着神的管教临到我们呢，那我们就要学习什么呢？就要学习顺服。所以深深的福都是暂随己意来管教我们。暂随己意，换句话说，他可能是出于自己的意思，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是不好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天然的父亲管教的时候呢，常常是会管教偏差的。所以是这是随己意的，就算是好的呢，也是暂时的，是为了今生的，还不一定为了永远的。但是万灵的父管教我们呢，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所以你看呢，让我们有神的圣洁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所以原来管教是怎么样呢？要把神的圣洁组织在我们里面，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们也当圣洁。那我们怎么圣洁呢？圣洁不是从外面学来的，圣洁就是说当我们服下来的时候，你每服下来一次，神的圣洁在你里面呢就多了一点。在管教的时候，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所以这是正常的。可是你不快乐愁苦，但是后来呢，却为他经验过的人呢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依赖。所以什么怎么经验呢？经验就是说，每一次来的时候，你学习顺服的时候，就有的时候我们顺服，有的时候我们不服啊。我们有时候在这样翻来翻去的时候，就在经验这件事情啊。结果后来呢，就产生了什么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就是公义啊。所以你看，公义圣洁就组织在我们里面，那是什么呢？啊，那就是神的摸成神儿子的样子了啊，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慢慢长大成熟了。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他为什么要提到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呢？啊，手是指着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作为；脚呢是说到我们的行动。啊，为什么这边提到下垂的手、发酸的腿呢？因为你知道，每一次我们受管教、受苦的时候，我们手就下垂了，腿就发酸了，我们走不动路了，啊，也不想做工了。啊，但是如果你懂得这个管教的目的，你就可以再一次的把下垂的手发展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呢把道路修直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路啊，属灵的道路 常常在绕圈子，啊，那有些习惯，啊，经过了从前十年前怎么样，今天还是怎么样，啊，你看我们在绕圈子，为什么呢？我们路不直，啊，我们在走歪路，啊，38年还绕到原点，啊，那你怎么样把路修直呢？就是你的顺服，啊，所以每一个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感谢主。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能成，而是说主啊，我感谢你，你在我身上有你的美意，但是我恳求你给我恩典，能够托住我，我能够走前面的路，他就能够把脚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所以路就走得好了。当你路走得好的时候，你结果是什么呢？是瘸子不得歪脚，反得痊愈。你看什么是瘸子啊？你记得有一个坐在美门口的，啊，他的脚就瘸子嘛，对不对？他是在圣殿的门口，他进不去的，啊，这就说出了什么呢？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像瘸子，啊，我们连门都没进去，啊，也就是说呢，你进了门就享受神一切的丰富了，结果我们做的好苦，我没有这个丰富，我没有办法享受那些肥甘，啊，我们就苦巴巴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你知道我们站不起来，我们像瘸子一样，使我们歪脚走不好。但是呢，如果你因着顺服的缘故，你的路就走得直，你把道路修直了呢，就要你能够帮助好多的瘸子脚能够痊愈，有路可以走。所以为什么今天就属灵的眼光来看，神在加那么多瘸子路都走不好呢？因为缺少榜样。如果今天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在他受管教的时候，他愿意顺服，神的公义跟圣洁慢慢组织在他里面的时候呢，因为他路走得好，走得直呢，你看你就给好多的瘸子开了一条直路，所以他们大家都有路走了。今天因为没有人开路，没有人顺服，所以大家都在绕圈子。所以你看见我们对于这管教的认识跟态度何等的重要，因为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人。好，现在我们再回到约伯记第36章。好，从24节开始，24节开始呢，就是新的一段了，新的一段了。那这一段呢，其实是一直讲到37章的哦。那这一段在讲什么呢？主要就讲到，因为前面是讲到神的管教，那接下来讲什么呢？讲到神的管理。神的管教呢是在我们的身上，那神的管理呢是整个宇宙的。当你真正开始认识神的管教的时候呢，你开始看见神的管理，神的整个宇宙的管理。神是怎么管理在整个宇宙呢？圣经上告诉我们，你读启示录就知道，神乃是按照他自己的喜悦的旨意，来管理这整个宇宙的。所以如果我们认识神的管理的话，而且呢我们顺服下来，我们就不会受亏损，因为神管理整个宇宙有他的律的，你不能去跟这个律来抵挡的。所以你什么时候，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管理啊，你就，而且你顺服下来，你就会不会受亏损啊。所以你就看见了他的道路真的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呢非同我们的意念啊。所以我们对他的道路，对他的意念呢，我们虽然不能够完全领会，但是因为认识他的管理呢，我们多少能够愿意降服啊，我们也愿意舍己。把自己归给他，这样子我们就能够蒙恩。所以这就是这一段话啊，要给我们看见的啊。那今天我们就交通一点36章的这一部分就好。那整个的图画是在跟37章是连在一起的啊。24节开始啊，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为大，就是人所歌颂的。你要他一切所行的都是伟大的啊。远远超过 我们狭窄的心思所能够明白的。因为约伯他是落在自己的里面困苦的里面，所以他看不见这些，所以他也不懂得称赞了，他也不能歌颂了。所以约伯所有的呢，只是一个他在那里争辩，他在那里抱怨他没有看见神是这一切的主，神是管理这个整个宇宙的所以在这里提醒他呢，你要开始认识神的管理你不要忘记什么呢，要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称歌颂的，他所行的呢，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地方25节，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都可以从远处观看，这看见什么呢？就是看见整个宇宙，你看见整个星体，你看见日月星辰它不但高挂在天上，而且按着既定的轨道时间速度运行你不能不看见神在这里管理所以罗马书怎么讲呢？神的永能跟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看这日月星辰啊，这个就可以晓得令人无可推诿的好。26节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连数不能测度所以约伯想要知道神在他身上作为，他是不可能的因为神伟大，我们不能够全部知道，而且他的连数不能测度。你看我们是何等的短暂，我们的何等渺小，但是我们的神呢他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但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所以他的连数不能测度的好，接下来他就开始解释了他怎么解释？他说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很奇妙你看神先借着干旱阳光的照射把地上的水蒸发到了空中呢成云云慢慢厚起来以后呢，水柱就慢慢大，到了一定的重量呢它就下来了就变成雨，然后呢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时人，你看这是神借着这个雨的循环来祝福给人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你看神在那里铺张云彩神行宫的雷声因为神以云彩为他的密云做他的行宫这是在那个诗篇18篇所讲的，然后在里面有雷声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周围，又遮蔽海底所以不管是空中的亮光或者海底神是这一切的主他用这些审判众民，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刚才所讲的云啊、雨啊、雷啊、光来审判众民，但是呢，也用这些呢来赐福粮食。所以你看我们的神同样的用这些来审判，也来赐福这些都其实都讲了约伯的经历这下一章我们会解释的。约伯就好像怎么样被带到空中他自己都搞不清楚，像 雨被带到空中，但是他降下来的时候赐福给人然后神呢用这些来审判他，但神也用这些来赐福他所以在这里所解释整个神的管理的时候，其实也是讲了约伯的经历他解释给他听的他以电光之手命闪电击中敌人，所以连闪电也是按照他的命令在他管理底下，他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这句话也很特别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在这里特别提到三个看啊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看啊就叫我们注意了22节有一个看啊他说看啊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 然后呢，26节又一个看哪，看哪，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怜恤不能测度。啊，到了30节又一个看哪，看哪，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他又遮蔽海底。为什么他要说这看哪？因为当圣灵借着以利户在发表这些话的时候呢，事实上神正在行动。神在做什么事呢？如果你看整个情形就知道，神在做一件事情，就神真的开始呢，让雨水啊，水蒸气从地上蒸发，然后有云层了，然后就成了云，然后云慢慢变成乌云，啊，然后就降下雨来，啊，所以这时候开始降雨了，啊，然后起风了，啊，所以你看见了，这时候呢，牲畜呢一看到风来了，所以他开始要逃躲了。啊，开始移动了，所以又有牲畜指明要起暴风。换句话说，牲畜都感觉到这些暴风要来了，啊，它开始移动了。这就为什么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所以神借着圣灵借着以利户在发表这个神的管理的时候，讲到这些雨啊、云呢、啊这些闪电、这些雷声呢，事实上真的暴风在起来，啊，所以三十七章继续起来，到了38章怎么样呢？那时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看到没有？就是在这个暴风的时候呢，讲到30章讲完了以后呢，就在这个里面，神在旋风中从约伯回答约伯。所以你看多奇妙，一面在发飙的时候呢，神的手也在做工。所以你看，一面你看见神的话，一面你看见神的手显起来，然后来启示约伯，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解释了整个约伯的经历啊，就是好像被旋风从地上带到空中，他什么都抓不住，啊，但是就在这个旋风里面呢，神要向他说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苦难就像旋风一样，我们好像什么都抓不住的时候呢，就在这个苦难中呢，神要向我们显现，神要向我们说话。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主啊，你真是奇妙而且伟大，不是我们这卑微的人所能测度的。你道路真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真是非同我们的意念。主啊，把一个谦卑顺服的心摆在我们里面，在任何环境里面，主，我们不要忘记称赞你的作为，歌颂赞美你的全能。主啊，你实在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主要让我们在顺服在谦卑的里面，主要好让你来更深的来启示我们，也来炼净我们，好让我们早早的能够饱尝你的慈爱，一生一世主要能够做一个属你的人，彰显你荣耀的人。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能够把你的话再揭开，再来启示我们。主，我们只有向你俯伏敬拜，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